奉主之圣名啊，我们看路加的二章第一节到五十二节这一大段里面。那这一大段的整个故事线的内容，我想我们不需要再重复的来述说，我们都很清楚这一段的一个故事线。那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我们重新来思考，到底这个作者路加他为什么来这样的记载有关于耶稣的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在婴孩出生完之后他被献为这个投生子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十二岁了，那已经成为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律法之子，十二岁是整个预备成为律法之子，那到了满十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的律法之子。那所以十二岁到十三岁这一个期间里面是一个预备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发生了一件在有关于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的一件事情。那这三件事情他用这三为主架构，那经文的内容里面那他就比较强调的是用互相对称互相呼应的这种恶的方式来做一个记载。那这个整个内容这个架构来看这个我已经有写下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架构内容。那就第一大段里面我们来看第一大段，整个第一大段里面他都用第一个字是即将发生或者说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希腊文的一个字。那这个字都在这三个段落的一个开始，在第一节第六节第十五节都出现了这一个字。那同样的在他结束的时候，第一节就谈到第五节是谈到玛利亚有孕在身，那第十四节的时候是谈到天使在那边颂赞神，同样的二十节结束的时候也是谈到牧人来荣耀神。那中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在于天使他对于牧羊人所说的这一段话以及最后他们的颂赞，也就是他故意用说话的内容来表达他的重心点。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二段里面他也是一样透过西面跟亚拉两个人的见证，那这个中心点的话他不谈亚拉来说什么，而谈西面说了两次，第一次是对神的一种颂赞词，那第二次就是他对于孩子跟这个玛利亚的一个预言。然后在第三段里面我们发现到他谈到耶稣跟他的父母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他的最中心点就是当耶稣留在耶路撒冷之后，他的母亲又回来找他，遇到他找到他了，回来跟他说话。这个说话的最这个中心点就是他们彼此的对谈，四十八到四十九，这个也是他们彼此说话的一个中心点的含义。所以我们都发现到他不断的透过说，也就是说，透过天使的说，透过西面的说，透过耶稣的母亲跟耶稣的之间的一个说话，那这样的一种说来讲出他所要描写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架构。实际上我们用经文的用词上来看，那个说话那个话他一般不用希腊文的这个logos， 他反而是用 rhema，他比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他在罗马这个字在这一章里面他出现了六次，那这个是一个说话，是一个罗马是一种一般我们说他都带定冠词，表示他是说出来的话，特定的说出来的一种话语。那至于他的动词动词他用了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呢在从第十七节开始他也用了六次，那也就表示说这个拉洛 那 Low 这个字是一个述说发表，它是一个在类似我们今天说的讲道，也就是他在讲前面所说的那个特定的那个话语啊，所以他用这两个字来强调这一段的主要的就是在谈到说到底说了什么东西，就成为我们最需要去注意到的。那我们从第一段开始，我们来看起。第一段先谈到这个雅古斯都，我们以前有谈到雅古斯都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他也是从他开始以后，罗马他征配了当时他们罗马所能够到的一个地区，他的版图大概跟当时的汉朝的版图差不多。那这样的大的版图是透过这个雅古斯都，也就是一般他的名字叫做窝大伟，那这个人他能征善战，而且他很有计谋，然后他将罗马的这个天下打下来之后，他以后他就称作是以后就是成为一个罗马和平时期。这个罗马和平时期就是在他罗马帝国里面非常稀罕的有将近100年的时间，他几乎没有打仗，也就是四方都臣服在罗马的威权之下，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时间点。然后我们谈到他故意谈到这一位雅古斯都的这个君王有这么丰功伟业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的主他降生了。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到他谈带出来的是平安的信息，一个是罗马和平时期，一个是神国带来真正和平的一个国度，也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了。而这两个，一个是属世的，一个是属天的，这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所以作者故意用这个君王的名字来对比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所要建造的这个国度，他可以实际上是可以成为一种对比线。那这个君王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这个君王所带出来的以后，我们看到了在300多年后还有一个君王我们不得不提，叫做君士坦丁大帝。这个君王他把耶稣降生的时间点他把它更改到今天的所谓的12月25号。如果就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很清楚那个是君士坦丁为了当时的人为了他们拜敬拜偶像的习惯，就他不得不要让人也能够很容易来接纳这位他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他把太阳神的神明的一个诞生的日子把它成为以后我们所说的在路加这里所记载的耶稣诞生的日子，然后来通国来欢喜快乐来庆祝。今天我们要谈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非常反对今天君士坦丁所讲的这个圣诞节，因为他当初是为了要让当时罗马帝国所统治的这一些不信神的人透过君王的权威而来改教，那为了要扭转让他们能够去接受这位耶稣基督跟他们所敬拜的神明是很相似的，所以他故意把一个日子生日套在耶稣的身上，这绝对不是圣经的一个真理，而是为了他个人的权谋，为了他个人的一个统治上的一个需求，而且也出于他个人本身一个错谬的一种认知，这样的一种做法可以让我们想象他跟旧约圣经里面有谈到一个耶罗波安是非常相像的。耶罗波安另立一个节期，另立一个先一个祭司跟这个敬拜的地点。我们看到以后君士坦丁所做的，就历史记载上来讲，他把罗马跟君士坦丁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敬拜的地方，而不是耶路撒冷。他故意也是设立了这两个地方。那他同样的，他把教会统一化，所以才有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尼西亚信经，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界的第一个信经。透过这个信经把今天的基督教的信条把它条文化， 透过台湾话把今天的我们所谓的三位一体神把它成为真正的他们所拜的神明，是这样一种神明。所以这个王本身所做的实际上跟今天我们路加所记载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他是因为他不是圣经真理，也是因为第二点是因为他会造成偶像崇拜，就刚才我所讲的，他会产生人家来拜耶稣基督就如同拜他们的神明，把他偶像化。第三个，很多人来谈到说啊，那实际上今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圣诞节，那透过圣诞节来传福音，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你把它当作传福音的时候，那听在这个时间里面来听福音的人，他们更容易来跌倒，他们更容易把耶稣基督当作是一个偶像一样来拜他。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出生，我们就一定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守这个人殿的这个节期的问题。那我们来看这个有关于天使所说的这些话语。这里谈到天使说的是他要为今天是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那你们呢，他前面是讲说是给这个万民，万民本身这个老这个字往往如果是单数出现的时候是指以色列人，复数的话是指这个啊以色列跟外邦的总和。那这里在第十节的时候给万民的时候，他特别是强调用单数词，所以这里的万民不是指外邦人跟犹太人，天使是向这些牧羊人说话的，而牧羊人是犹太人，所以他这给每一个犹太子民的。今天的福音第一个是先传给犹太子民，这个照保罗的书信里面以及呀，以后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书信都谈到福音是先给犹太后给这个外邦，连我们的主也都是这样讲。那圣经的这样的讲法是因为它是刚好是应着这个以赛亚书第62章，我们需要回到以赛亚书62章里面，圣经所透过这个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他所讲的这句话，那刚好就跟路加他引用的故意是一样的相同。我们从62章的第6节开始，我们需要把它读到第12节，这段比较长一点。六节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所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亚威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亚威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亚威，那遭拒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捡起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看啊，亚威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了，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亚威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为什么我需要念这么长？因为这段的内容它是谈到神这要再次的顾及到跟他立约的这个犹太人，那以色列人要重新被神拯救。那被神拯救的话，他谈到是亚威是宣告到地极最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了。”拯救者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天使所说的这一位拯救者救主。他的字原来希腊文跟希伯来文这两个字是互相是对应的词，也就是路加他引用的，他谈到天使为什么要跟牧羊人来传讲福音，因为牧羊人是犹太人，牧羊人这个职位是比较独特的，在当时来讲，他们这些牧羊人啊，因为他们的牧羊的关系，所以他们只能够遵守律法上的一些 基本的规条，但是以后犹太正统里面他们加了很多的有关于洁净的这些规矩。那这些规矩在一个野外的这个牧羊人，他们实际上没办法去持守的，所以一般的老百姓就认为他们是污秽的，就不愿意接近他们而鄙视他们。另外牧羊人他们一般就耶稣的时候，真正牧羊的能够牧到自己的羊的人比较少，大部分都是雇工的，尤其是这里谈到他们是需要按着夜来轮流来看管羊群，表示他们都是雇工的，他们不是啊拥有自己的财产的人，那表示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微的。另外有的人谈到说，这些牧羊的人他们非常有可能他们是替圣殿的这些羊祭司来牧羊的，因为我们知道圣殿在献祭的时候他需要很多的羊群，而这些羊群是在这个郊外，郊外的时候最好的牧地就是在于啊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牧羊人很有可能是为圣殿来牧这些羊群们。如果这个是可能的话，那我们会发现到他刚好是非常应验到这个以赛亚书62章我刚才所读到的这个先知们，那这些人他们是等同是守望者一样，他透过羊群的守望等同在像这些有在耶路撒冷来守望等候亚威的，也就是等同我们等一下看到的西面这个人，他是在耶路撒冷也在那边做等候的人，做等候的人神一定要给他报应，所以神会赏赐给他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引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路加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对比来讲出今天福音传给了犹太人的，犹太人是反而是透过这一个对一般人所认为最卑微的这些牧羊人，让他们来传报这个佳音，让世人啊，也就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知道好像有救主临到了。但是到底有产生多大的一个回响，我们知道圣经上他谈到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简略的一个讲法，那他说孩子对孩子的话传开了，但是影响是什么我们他都不讲，他就省略。也就是他就重要点是谈到这位君王，属天的君王已经临到了，是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拯救以色列的事情啊，他是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心点。而他的用词里面有谈到在第14节他的一个赞美词，那这个赞美词的时候他是说他是有天上有一个天君，一对的天君同这个天使在那边赞美神。我们要需要谈一下天君的问题，是因为圣经上谈到天君来赞美神这种事情只有两次发生，两次，而另外一次不是在赞美神，是在使徒行传第7章42节里面，那反而不是一个赞美的一个事情，反而是一个责备以色列的事情。另外一次赞美神的是在启示录第19章第14节，那里也是谈到天君在赞美，他们在赞美是什么？赞美那一位羔羊，他要成为天上军队的元帅，他要来啊击打这个撒旦的国度。所以这里的天使的跟天君的赞美，我们呼应于启示录刚才说的19章那里，那彼此同样来做一个啊结合的话，那我们会发现到这里的天君的赞美等同他们在赞美神所设立的那位元帅今天诞生了，他将要为神的为最后的一个胜利来做一个预备。那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谈的第14节，至高处荣耀要归给神，因为只有透过得胜，只有当神透过他的仆人真正的把这个撒旦把这个死亡把一切的荣耀都归在他的面前的时候，那这个才能够说在至高处荣耀归给神，而在地上平安要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两次的说话， 都是来谈到那神的计划就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来成就的，这个是他这个啊说话的信息里面最中心点。我们来看第二大段里面，第二段里面从21节一直到39节里面啊，很重要的，他是谈到是以主的律法，也就是以律法的遵行为他的一个啊强调法。而这三个强调法里面，我们看到有关于第一段里面从21到24，孩子的出生、命名，然后行割礼，然后把他献头身，然后他的母亲需要去行洁净的礼，这些律法的规定实际上有他的啊用意的。我看了一本书，有人说他把他解说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礼仪的规定，因为作书写讲解的人他不了解这个规定的含义在哪里。只要我们看到圣经谈到男人一生出来要行割，以色列人要行割啊，那代表他是成为跟神立约，而是一个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也就是他跟神的约、跟神的国度是有份的，要透过这个割礼立约。那头生的，他实际上代表他是被神所救赎的，也就是献头生是从出埃及记开始，他们离开了埃及以后，神给他们规定。以后每一个以色列的中间的头生子都要用50克勒把他们买赎回去，来代表他们都是经过出埃及的这个经历。所以买赎头生的是在代表他们是成为神所救赎，是属于神的人。同样的，那女人生育呢，这是在利未记里面所谈到的，通过女人40天生了男孩子，洁净了，他要献赎罪祭跟平安祭，而透过这个祭礼，然后他才能够从夏娃所犯的这个错误的里面得到赦免。这个是洁净礼里面他所代表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神对女人的一个错谬。他给他的刑罚是他要透过他的生育而来成为他的刑罚，所以当他生育的时候就是要透过洁净然后赎罪来表达他能从这个咒诅的里面他可以被释放出来的。所以这些条款的规定，律法的条款的规定，他实际上所代表的就割礼，他是要代表要割除人内在里面的那一个啊，属灵上的那一种含义的割礼，也就是他对付的是人的肉体。同样的，这个真正的救赎，被救赎离开埃及，埃及就代表这世界的王，所以我们是要来对付这个世界的。同样的，生育的问题就是代表这个夏娃所犯的这个罪，所以我们要需要去对付这个罪。所以肉体世界跟罪是透过这些律法的规条来教导当时的以色列人，今天也应该是对我们有同样的教导。虽然我们割礼不再用肉体的割礼，而是用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来代表神跟我们立约，但是其他的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说这些要废掉的，并没有。实际上买赎头生的还是需要，你能生育的还是需要，都是代表我们需要去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这个今世的这个黑暗的掌权者，我们需要去对付那个罪对我们的一个引诱跟控告。所以经文里面透过作者这样故意的安排，而且他也强调的把这个律法的规条他重新再复诵一次，来代表这个由外邦的，因为这个受信者他绝对是外邦的，那外邦人他被路加再一次的来给他传讲这些内容，那表示这一些内容不是只给犹太人的，不是只有犹太人需要知道需要去遵守，而是作为一个外邦的听福音的人， 他也需要去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路加才需要记载这一些，让外邦人明白而来遵守。我们来看西面有关于他的事情。那西面这个人，圣经上的描写法是很独特的一种方式，他不记载他是邪的儿子，也不记载他有什么丰功伟业，也不记载他对当时的人的影响是在哪里，而只说一个人，看了有一个人。希腊文里面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就出现了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而他是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的人，而这样的人又是有圣灵在他的身上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一个公义又虔诚的人。也就是他不断的来诉说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真正是符合律法典章所强调的义人，一个真正来亲近神的人，一个知道神救恩的人。但是这个人呢，却是像一个无头无尾一样。不讲一般犹太人，他们如果是介绍一个人，他一定会介绍说他是哪一个支派，他是邪的儿子，他是先知呢，还是一个教拉比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份都会是这样讲。但是他这里都不讲。我们从第36节谈到你先知亚拿的时候，亚拿就介绍的非常的清楚，反而对西面他不故意的省略，这样的故意省略法就如同是牧人一样，牧人不知道是谁，连名字都没有，这么卑微的人被歧视，能够来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主降生了。同样的，西面这个人无头无尾出现了，那出来之后他得到启示，然后他说出了对神的一个赞美词。那这个29节到32节的这段的赞美词，跟34到35节的这个预言的，他像一个先知，但是又不说他是先知，但是神透过他来向我们说话了。所以表示说今天他就是故意不去向当时的权贵，无论是拉比，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当时的领导混子，神都不向这些人来启示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反而是向这些默默无闻的人故意来向他们启示。而他们得到启示之后，知道神的救恩临到了，他们的回应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29到32节西面所讲出来这些话。由他这些话语，我们知道西面应该是蛮年纪蛮大的，所以他才说那可以照着主所说的话，他来安然的来去世。他自称自己是仆人，而称这位神是他的主人，这两个词是一个在当时罗马时代很普遍的一个句话，也就是一个是奴隶，一个是奴隶的主人。他用这个两个词来对比，那表示他像奴隶一样的在耶路撒冷来守节，来等候这位主人对他所吩咐的话。而他知道神给他的眼睛，让他的眼睛打开了，看到神的救恩。而这个救恩是什么？就是从31节像我们所强讲的这一段，就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这里的万民他是用复数词，也就是所有的子民，包括以色列跟外邦。所以谈到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这个民他用单数了，就是犹太人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故意谈到一个是外邦人的光，一个是以色列民的荣耀，这刚好是做一个互相的呼应词。有的人这个活检希腊文解经里面谈到这个这两个词，他认为它有不同的含义存在。实际上我也有谈到，实际上如果就路加的一个描写法，这两个词实际上意义是一样的，不能够说它两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就荣耀跟光，实际上在犹太人的使用上，他们往往是等同的，所以路加会更改有关于在圣经上的一个启示的用词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法。也是说，他路加在描写到 有关于这个第三章第六节那里，那里谈到神的救恩，他也就是说他谈到有关于约翰施洗约翰，他来谈到这个啊，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话语的时候，在第六节，凡有且息的都要看，都要见神的救恩。而我们看到的这个马索拉本，实际上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这里谈到的是啊，血气的人都要见神的荣耀，亚威的荣耀。所以荣耀跟救恩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到了这里32节，实际上他也在谈到今天这位救恩是要临到外邦人，也是要临到以色列人的。至于他对于孩子的这个预言的问题，34到35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孩子说的是说他要成为在以色列中间让很多人跌倒跟负气，要作为一个毁谤的话啊。确实如果就我们整个路加的这个描写法，从第四章开始15节以后，他来到这个他的家乡拿撒勒开始来服事的时候，就被当时的人所反对。那这些人因着他是他家乡的人，就跌倒了，就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这些信息。而很多的人开始也因着耶稣基督去呼召而被兴起了。我们看到第一个被呼召的人就是彼得，也有谈到利未，也有他谈到12个耶稣所特别呼召的12个门徒。所以从以第四章以后，他都是在应验这一位西面所预言的话语。同样的，他谈到这个玛利亚，我们中文把玛利亚说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他更改了文脉，把这个用词颠倒了。就希腊文他是说你自己的心也啊要被刀刺透了，以至于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了。也就是他透过玛利亚的心那种伤痛，而使以色列人许多的人他们的心的意念那种图谋被显露出来。那实际上这是就是应验到第19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那时候耶稣所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应验的啊，这里所说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死，那就让很多的人，这许多的人都是指以色列人，我们不要说这些是在指啊我们外邦人，不对齁，因为这是在对以色列中的，他是在第啊34节那里就强调这是对以色列人说话的，也就是这是这个预言是对于耶稣基督跟玛利亚的遭遇来说话的。而这些许多人都是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临到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而这些预言的话语都从路加自己所记载的事情也都一一的来验验了。36节这段你先知的事情，我们看到他的描写啊，真的非常的独特的一个描写法。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实际上我们有谈到你先知确实不记载他所说的话，他表示他故意要来谈来隐藏你先知所说的话语的内容，而是要来呼应西缅所说的话语的内容，也就让西缅所说的这两次的话语成为一个更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诉说，让我们去把焦点放在29到32以及34到35。那这个你先知实际上他说的用词，他有一些用词实际上跟西缅他是互相是一样的，因为都谈到他们都是在盼望这个词，一个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一个是盼望耶路撒冷的赎化的救赎。那都也谈到这个 他们都在圣殿里面的一个服侍的物体。而这个女人在圣殿里面的服侍，我们知道她不是来献祭，而是她作为一个在当时来讲很多的妇人他们也像这个一样拿细耳一样成为一个在圣殿里面的服侍。而受圣殿的服侍往往都跟洁净有关系的。但是这位女先知因为年纪老迈的，实际上她也不可能去做这个洁净的，所以她可能是比较做一个对女人的教导的工作。因为她是女人，所以在圣殿的时候她也只能够在女院，她不能够进入到圣殿的里面去。因为圣殿我们知道它是从圣殿的这个圣坛，然后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南院，南院的外面就是女院，女院的外面就是外邦人院。那女先知他也只能够在女院来对女人来说话。所以我们会发现到那西缅呢，西缅也应该是在这个女院里面来说话的，因为这个是孩子的父母，也表示他的母亲也不能够进入到犹太人的南院里面去，所以发生的场所都是在这个圣殿的女人的院子的里面来做教导。女人的院子里面表示听到福音的人最多是谁？不是男人，反而是女人。女人听到福音的，这是圣经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强调啊。也就是从路加第二章里面我们发现到约瑟都被忽略了，玛利亚一次又一次的被强调出来，也就是他特别要强调女人是传福音的，女人是听到福音的，女人是这么有福气可以知道这些事情。那他是再再的来向我们说，当时的犹太的男人确实是不行的。一个先知不是男先知而是女先知，这个在旧约里面已经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说，有女先知的出现绝对就是因为男人有问题，男人有问题才用女先知来说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记载方式。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保罗以后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准备他知道有这个枷锁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谈到腓力有四个女儿也都是女先知。腓力之前都不强调腓力他的女儿是其实先知，而只有当耶路撒冷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害之前的时候谈到有女先知，而那个时候也就是当时教会最受抵挡，教会很多的受到迷惑，所以有女先知也在那个时候掀起来了。所以女先知的出现不是一个好事。今天我们看到有些教派他们非常的高举说他们有女先知来教导他们，而他们把女先知所说的话成为他们的教规，成为他们所教导的内容，而一次又一次的强调是女先知向他们说的，所以他们要去遵守。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而他们落在这种错谬的里面而竟然还不自知，还来高举女先知所教导他们的话，这个事实在是非常的没有知识也非常的愚蠢，竟然不知道神透过这样的教导是要让他们回转，而他们还不知道回转。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孩子的长大的问题。孩子长大之后我们看到了他谈到他们每一年都要回到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要去守节，这是律法所规定的。而这里谈到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带着孩子远去了，实际上耶稣不可能是只有在第十二岁的时候才上耶路撒冷去的。就经文里面他会先谈到是每年的逾越节，也就是他的父母是每年都会上去的。那父母上去的不带孩子，如果说只有父亲上去，圣经律法是教导说是只有男人一定每年都要去，但是女人她并没有限定，女人为了乳养孩子她可以不用去。但这里谈到是父母也都上去，那既然母亲上去了孩子就不可能不上去，所以耶稣上耶路撒冷他不是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这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就经文上的谈到一个字，在第十四节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留在那里，他的母亲父母啊以为他是在同行的人中间的时候，就走了一天的路程。这个以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来表达出于一种习惯而产生的一种啊了解。所以这个词，由这个字我们知道表示当时的人他们来守完节之后是一同的走回去的。而在这种习惯里面，有的人有谈到犹太人当时他们在走路的习惯，就是男人走在前面，女人走在后面，所以会产生说他们以为父亲会以为孩子是跟妈妈的，妈妈会以为孩子是跟爸爸的。这个就是一种透过当时的一个啊习惯的作为啊，而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认定。所以表示这个在当时他们带孩子来到耶路撒冷守节，这则是一个啊他们成为一个必然会去行的一件事情。那透过三天的寻找，然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的。这里特别来描写耶稣的这个求问的过程中，他的用的词句啊是非常的啊符合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教导孩子的一个用法。就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这样的方式，我们都是教导的话就是一面一个讲一个听，我们的教导大概就是这样，顶多是再加上一个看。但这里的教导他也很强调了，第一个教导的人跟被教的人都是坐着，也就是他坐下来，教导的人没有坐没有站起来，而是坐着，而都是坐在那里围在他的旁边来听的时候，他是说一面听一面问也一面回答。从46到47节谈到耶稣的听问和答，也就是这一种是互相的这样的问答，互相的听学习来问答，然后不断的这样的学习，然后来知道有关于律法的这些事情。因为就当时12岁要进入13岁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啊规矩。就一个律法之子的话，12岁律法之子，他就表示说他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照律法来审判，也就是他承受有关于律法规定的这些事情福祸都要透过律法来审判的。所以12岁是称为律法之子的时候，他来守律法的节期，他来顺从父母，他来遵守律法的种种的规定，都是从12岁开始就成为律法之子。同样的，一个12岁到成为13岁中间，他要全心全力的来学习有关于律法的事情，这个是他的一个强调。那最后他的心智上就一定要来用神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点。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为什么要特别记载用48到49节他的父母跟他的对谈，实际上就是玛利亚在说话。玛利亚用疑问词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你看啊，你的父亲和我是这样痛苦的来找你。他用的第一个词是用说你的父亲和我，用父亲在前面，也就是主肉的父亲在前面。那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来找我呢？啊，我不是应该以我的父亲的事为念吗？就希腊文里面他把这个我父亲这个词是放在前面，我的父亲是我应该要去在的地方。所以用这样的一个逼着对谈，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12岁的他甚至知道就一个律法之子，他就要用天父作为他的最中心的价值点。他如何又从人的地方转为是一个遵守神的旨意的一个律法之子，就如同我们看到的这里圣经一直不断的强调玛利亚的一个回应的问题。玛利亚就一个母亲的角度，他如何从一个属肉的关系来看这个孩子，以致到最后他要用属灵的关系来看这个孩子。这个就是经文里面不断的强调玛利亚的一个反应。 如何让一个人从属肉的眼睛转到属灵的眼光，也就是路加透过耶稣这三，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三件事情，我们都能重新来认识作者他所要故意来跟我们强调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将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